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这个时间，是我们弟兄姊妹们聚集在一起。主啊，我们在这里一起要研讨，要来明白你借着撒母耳记上下这一段时期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求你圣灵教导我们，做我们的导师，教导我们，好让我们所学习这些真正能够帮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更活着，能够满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下午开始来看这一个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的这个侍奉的时间呢，其实是有这么多这么多时间。哎呀，不过我们还没有谈到撒母耳以前呢。当然，撒母耳记上是开始谈到以利，所以我们大概晓得这个时间差不多从这一个公元前1100年左右，撒母耳记所记载的就是这段期间。当然，他们以后会谈到撒母耳就在扫罗还做王那段时间的撒母耳先过世，然后撒母耳记就继续谈到这些大卫等等这些工作，所以大卫稍微晓得这个历史背景，让我们大概晓得到底那个时候的情况怎么样。那当我们一拿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马上会发现到撒母耳记上前面那几张圣经啊，至少4章的圣经里面，这一个作者啊，用这么一个结果给我们看到，就是他一段讲到哈拿跟撒母耳的事，在从1章第1节到2章第11节，那从2章12节到2章第17节，就讲到以利和他的儿子的生活，然后接着就讲到撒母耳，2章18节到31节，然后2章22节到25节，讲到以利和他儿子的这个生活的情况。2章26节接着就讲到撒母耳，然后2章27到36节讲到以利跟他的儿子，3章1节到21节又讲到撒母耳的生活，然后4章1节到22节讲到以利跟他儿子的生活。他故意啊，这个作者故意把这两个摆在那里，摆在这个样子啊，乃是要使我们念圣经的人很清楚地看出这两方面的一个对比。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跟这个哈拿在神面前如何的忠心，可是跟这个对比的，就是看到以利跟他的儿子里面如何背叛神，如何不听神的话。当作者把用这个方式把这一段圣经的结果啊这样做出来的时候，乃是要让我们看出他们的那一个很重要的比较，那我们就不会忘掉，对，在我们身上啊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深刻的印象。那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开始就要讲到撒母耳如何出生的，那里谈到说以法莲三地的这个拿马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甘啊，要讲到他这样这些人是怎么样，就讲到这些人 OK。那有人会觉得说奇怪，撒母耳并不是这个亚伦的祖孙，怎么后来他可以当祭司呢？原来啊，有时候圣经讲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有时候是谈到他的族谱，就说他的祖宗是谁，有时候所提的是谈到他住在什么地方 OK。 所以撒母耳记上所讲的是讲到他住在什么地方，他是以法莲山地，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人。可是从他的这一个什么，从他的这一个祖宗的这个族谱看起来啊，他也是利未人，因此以后他成为祭司啊，并没有违反神所拣选的祭司的那种特别的情况。那伊利甘啊，他有两个妻子，那一个妻子啊就是哈拿，另外一个啊就是伊利加拿，他们啊不是啊，另外一个就是比尼拿。那这两个妻子啊常常在那里斗，可是很妙的就是说 哈拿自己没有孩子，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哈拿这个人呢，他因为没有生孩子，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没有孩子不生孩子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羞辱。哈拿受了这种很大的这种什么压在心口啊，心头里面有这么多的难处，可是哈拿他懂得到哪里去找，他有这些困难，他就每次来到示罗，到这敬拜神的时候，他都把这个问题啊拿到神那里去，所以他就到神那里去祷告。哈拿就求神啊，比如说我们看第一章第十五节那里讲是说啊，哈拿就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把他心里的难过，把他所遭遇的困难，就向神倾心的吐意，在那个地方求神恩待他。所以我们看第一章第十一节说啊，哈拿在神面前许愿说，万军的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神面前呢，真的倾心吐意，真的有心祷告求神眷顾他。后来神果然听了他的祷告，神赐给他一个儿子，他就把他儿子的名字叫做撒母耳，意思就是说神听了我的祷告。撒母耳的意思就是说神听了祷告。那第一章第十九节那里啊，我们看啊，这一个哈拿在神面前祷告了以后啊，第一章第十九节说，第二天呢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顾念哈拿那个字啊，其实原来圣经说耶和华纪念 remember 想起或者纪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所以圣经常常所说的纪念是什么呢？就是说神把过去所发生的事，使他在今天现在能够发生的效果，就是所谓纪念或者思念。圣经常常告诉这以色列人说，你们必须要思念，你们必须纪念从前神怎么样恩待你们等等。那些思念纪念呢，就是说把过去所发生的事让他在今天产生他的效果，就是说神纪念哈拿在他面前，在示罗的会幕面前的那一个很专心的祷告，那神就使他那一个祷告的效果发生在今天，因此他就怀孕就生了孩子。可是哈拿对神的敬拜啊，并不只是口头上而已，他是真心的。因为他从前告诉神说啊，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孩子的话啊，我要忠心使他做拿西尔人，就终身归耶和华，我绝不用剃头刀来剃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要忠心使他成为拿西尔人。也许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六章那里，摩西谈到如果有人呢想要专心侍奉主，就是不让这个事实的事来干扰他，他要百分之百的专心侍奉主的话，这些人可以做拿西尔人。那第六章那里我们也许来看一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背景。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拿西尔人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归给主，我从这个事实分别出来拿西尔人呢，你做一个许了拿西尔人的愿，或者可以一段时期几个月几年，或者是全一辈子都可以。其实啊，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知道的，圣经明讲只有三个人做终身的拿西尔人，一个当然是参孙呢，另外一个当然第二个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撒母耳，另外一个就是施洗约翰。那平常的人呢，奉献做拿西尔人呢，归给主只是一段时期，那段时期他们叫做礼书的日子，就是不管其他的事专心来侍奉主。好，我们第六章 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我们念啊、几个做拿西奥人，他们应该有什么规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奥人的愿，要离属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啊、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礼数的日子，犯葡萄树上结的枝和枝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属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什么发结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礼数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礼数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尸体死尸，他的父母或者是弟兄姊妹死了的时候，他也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礼数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礼数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那哈拿就告诉神说，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真是要把他终身献给你，我从来绝不用剃头刀来剃他的头，就永远要归属神。等到神真是给他赐给他儿子之后啊，等到神赐给他儿子之后，他真的要把他送到拿到示罗，就是耶和华的会幕的地方。当然了，他不会，我们这一个啊、我们看第二章第二十一节好了，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这撒母耳记上，对不起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便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所以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召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啊，哈拿他只要还不是只说哦，就是在这个形式上，反正每年都去，他真是在神面前有心愿，真是要把他许愿神从神那里求来的撒母耳真正的忠心献给神。因此啊，他不要说把去了，只是参加一个什么一个啊、形式上的敬拜。他愿意真的等他的孩子长大之后断奶，他可以不必在奶他的时候才把这一个撒母耳带上去，带到使他永远留在示罗那里能够归给耶和华。所以他果然呢，等到他断奶了之后，就把孩子带到示罗去，到耶和华殿来献祭，而且把这个孩子永远归给耶和华。我们看第二十八节，也许我们从二十七节念啊，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他不止 一年，不止几年，只能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他真的把耶和华把他的儿子真的忠心献给神，做终身的拿西奥人，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第二章就可以看到哈拿在神面前的赞美。我们不要拿很多时间念啊，不过如果我们有心有时间去看那里这里所讲的话，在那里这一个哈拿的敬拜啊，我们能发现到哈拿对于这一个摩西的五经认识的很多，他认识的很多。比如说在他所讲的称赞的话里面呢、啊，第二节他知道什么？只有耶和华为圣，耶和华只有耶和华为圣，这个是在摩西的五经里面一再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一样，他很懂的 OK。 而且啊，他也晓得耶和华的知识。第三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三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吃狂妄的言语， 因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那底下啊，底下他开始讲到神的能力。也许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九节的后面，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而很妙的第十节，也许我把第十节整个念下去好了。第十节，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那当哈拿用这种赞美诗的时候，以色列国有没有国王？没有，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国王。可是哈拿知道有一天呢，以色列人会有国王，所以他才说神将力量赐予他所立的王，而要高举受高者的脚。他在这里所说的受高者，可能暗示着弥赛亚。他怎么晓得这些事？一个女人，你以为说一个女人不大懂的事，其实这些事啊，也许我们看看一下《申命记》第十七章第十四节，摩西就讲过这件事。《申命记》十七章第十四节，《申命记》十七章十四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祭兵，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寄金银啊。那里已经开始，摩西早就预言谈到有一天呢，他们要立王。可是很奇妙啊，我们看到说当哈拿来用这首诗歌来称赞神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王，可是哈拿怎么会说神要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可见呢，哈拿很懂得，很会念圣经，他对圣经所记载的真理非常熟。我们从这里啊，可以看到哈拿如何的依靠神，如何追求明白神的心意。他能够知道神的启示，神所启示的圣经就是当时他们所有的摩西的五经啊，他念得很熟。一方面我们看到哈拿对神这样的忠心，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作者让我们看到以利跟他的儿子怎么样。以利跟他的儿子根本就好。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二节，很妙一句话。第二章第十二节说，以利的两个儿子，以利是当时的祭司，在会幕里面，那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在那里管这一个敬拜神的事，管这个会幕里面的事。可是这里圣经说什么？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到底不认识耶和华什么意思？难道以利的这两个儿子他们就在这一个示罗这个会幕的地方啊，他们天天所做的事就是敬拜神的事，他不懂得耶和华是谁吗？绝不得的。所以从这里的圣经让我们知道啊，圣经里面所说的不认识某某人，这个以利的两个孩子两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并不是说他们不晓得耶和华是谁，他们不懂耶和华是谁，不是这意思，乃是说其实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啊，乃是说你跟你所认识的人当中啊有正当的关系，而你的行为要跟着正当的关系什么相称。换句话说，以利这两个孩子虽然知道耶和华是谁，他们虽然知道他们是祭司，他们应该尽什么本分，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根本跟他们该做的事完全不一样，完全不符合。因此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两个祭司啊根本 不认识耶和华。好，那他们怎么不认识耶和华呢？底下的圣经跟我们讲，他们的生活，他们所做的事，完全跟祭司应该尽的本分完全不一样。我们从第二章十三节底下来看，很快的看到底他们做什么。这两个祭司啊，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犯了人献祭，他们煮肉的时候，祭司就拿叉子啊，把他们所要的东西啊拿去了。犯祭司所需要的、所要的，他们呢、啊、都是这样把那拿走。第十五节，在还没有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他就说：“不管怎么样啊，祭司，我们等一下会念一节圣经啊，让我们知道祭司啊，神规定这些人来献祭的时候，等他们献完祭之后，某一部分是祭司的份。”也许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七章三十四节，祭司啊，不是说你要什么东西可以随便乱拿，乃是神就说祭司当得的份是什么，神明讲。OK， 也许我们从二十八节念啊，很快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一些来奉给耶和华。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纸油和香，要带来，把香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摇一摇。”祭司要把纸油在坛上焚烧，但香要归亚伦和他的祖孙。当你献祭的时候，这些祭司可以拿。你们要从平安祭当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亚伦祖孙中献平安祭啊、平安祭牲血和纸油的，要得这右腿为份，因为我从以色列的平安祭中取了这咬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祖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中所得的份。 OK， 三十五节，这是耶和华不必念了、啊、反正就是那里给我们看到说，他们献平安祭的时候有什么部分啊，祭司可以拿。可是这个以利的这两个孩子、啊、虽然当祭司，他们明晓的神的规定，你所献的祭哪一部分祭司可以拿，等到你献了完祭之后，可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他们不管，他们要的就拿去，百姓还没有奉献以前，还没有献祭以前，要的就拿去，你不给就用抢的。他们的行为完全没有把神看在眼内，他们的行为，而且更坏的啊，不是更坏，而且一样坏的啊，就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呢，甚至在会幕里面跟那会幕那里侍奉的这个妇女行奸淫，把这个圣殿里面，就说把这一些他们的恶行，就传遍了各地，全地里面。他们根本不认识耶和华，就是在乎他们根本没有尽神，他们向神应该尽的本分，就是所谓不认识耶和华。其实旧约圣经里面好多次、啊、谈到我们必须认识耶和华，就是等于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耶和华的观念啊，跟新约圣经所说的信神、信耶稣、信主耶稣那观念呢、啊、很相近。相信耶稣不只是说我头脑里面相信有这么一个事实而已，我们接受了这些真理之后，要采取跟这个真理适当的行动，照样认识耶和华，就说你跟神当中有一个关系啊，让这个神，你所认识的这个神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知道这个神，你知道跟神的关系，而照这个关系去行动才可以。可是以利的儿子根本没有。然后这个作者马上第二章第十八节底下跟我们谈到撒母耳跟哈拿的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哈拿把撒母耳放在圣殿了之后啊，每一年他都来看这个他的儿子，而且他把他每一年都做一些小外套来给他儿子。 还有我们看到因为哈拿对神这样的忠心，神所赐给他的撒母耳他整个的奉献给神，因此呢怎么样，我们看第二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眷顾哈拿，或者耶和华纪念哈拿，一样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 remember 那个字，耶和华纪念哈拿，他就怀孕生了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是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的长大。很奇怪，我们看到不是很奇怪，很奇妙的啊。当一个人真是在神面前肯奉献，神只给他的他真的奉献的时候，神反而给他五倍的祝福。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好，我们看到他讲到撒母耳，接着又来讲到以利跟他儿子。以利跟他儿子是什么呢？二十二节，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孩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沟合，以利就对他们说啊，他说你们为什么行这些事呢？我从百姓所听的呀，这些你们的恶行，不要这样啊。他的以利虽然提醒他的孩子，可是以利根本没有尽他的本分来管教他儿子，他只是口里上讲讲，心里很难过难过而已，顶多，可是没有尽他的本分，以利。所以在这里所讲的话，是我们看到不但是以利的儿子有责任，以利也有责任，没有好好的管教他的孩子，结果啊，根本以利没有办法来干涉或者没有办法管教他的孩子，使他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好，因为这样的缘故，神的审判就要临到，所以从二十七节底下，我们就看到神就差一个神人来见以利，向他了提起警告。我们不要念很多，我们看二十九节，神告诉以利说：“我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以下一句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以利做人怎么样。你尊重你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毁己呢？你呀，尊重你孩子，你不敢管教他，你尊重你的孩子过于尊重我。所以刚才我说那个第二章啊，后面那也讲到说，以利告诉他的孩子啊，只是口头上讲讲而已，他没有真正的管教他的孩子来 discipline， 就管教他们，教导他们这个重要的真理。因为以利啊，尊重儿子胜过尊重神，所以神第三十节很重要，我们看，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神说，我曾经跟你应许过，你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神说现在情况不一样，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也必轻视，必轻视。神就执行审判。我今天早上提了一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时候神的应许，很多时候神说他要祝福的都是有条件的。你如果神告诉你说怎么样，如果你遵行他的话，神的祝福会临到，可是如果你不肯听从神的话，神虽然说要祝福你，可是啊，神还是照样可以改变他的旨意，要叫这一个审判临到你的身上。也许关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一节圣经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点。请各位看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六节，耶利米书第十八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念，这个就是神做事的标准，或者神做事的方式。耶利米书第十八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念，905页。OK，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 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带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么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么样？我何时论到一邦和一国说要拔出摧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你离开他们的恶，我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和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嫌我眼中看着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这是神的原则。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神差这约拿到尼尼微去。神告诉尼尼微人说，再过40天尼尼微要被轻浮。可是尼尼微的人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他们就悔改了。40天之后，尼尼微神没有毁灭他。所以那时候约拿很不高兴，对神说，你看你叫我去告尼尼微的人呢，现在40天到了，你不毁灭他，害我丢了脸。约拿比较关心他的丢脸的事。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神一般的做法，神做事的原则就是这样子。所以神告诉以利说啊，虽然从前跟你讲啊，是说好，你的富家必永远行在我的面前，可是现在我绝不容这个事发生，因为你轻视我，因为你尊重你的儿子比尊重我更甚。所以神就开始讲到说，除了你们悔改，这一些咒诅必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家里的人就没有人能够活到很老等等，就开始底下神的咒诅就临到他们。好，这个作者啊讲完之后啊，讲完这些之后，第二章26节，他又讲到这个撒母耳战战长大，耶和华与人越还喜爱他，然后又讲到以利，然后第3章1节又开始讲到这一个撒母耳，讲到撒母耳的事，讲到撒母耳第一次神向他显现。那这个故事也许大家都听了很多了，所以我不必再花时间了，跟各位再提了，也许大家都很熟了。就是说晚上，其实是很早，早上很早的时候，神就向撒母耳显现，神向撒母耳说话。那神就告诉撒母耳说，因为以利一家不尊重神，因此啊，神的刑罚被临到以利那一家，神要摧毁这以利，叫这以利的两个儿子死掉。OK， 那撒母耳听了以后，撒母耳听到天亮啊，我们所以看到撒母耳从开始的时候就非常的顺服。在早上，以利就问这个撒母耳说：“到底啊，耶和华跟你讲什么？讲什么话？”你想，撒母耳这个时候还年纪很轻，他是在以利的眷顾底下，以利是他的这个老板。那他从神那里所听来的那一些话啊，就是什么？都是审判他的老板的一家的人的事。如果你是撒母耳的话，如果我是撒母耳的话，我想我们应该想办法，不大愿意讲。可是啊，撒母耳就忠心神的话啊，他就直接告诉以利，我们就那里就可以看到啊。撒母耳从小就很舒服，很顺服。第3章18节，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撒母耳在小事上忠心的人，在大事上忠心。因此怎么样呢？因此我们看啊，第19节谈到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很重要，因为先知很重要。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因为撒母耳所讲的话带有权柄，撒母耳所讲的话一句话都不落空。因此啊，从但到别是巴，但就是以色列国的最北部的那一段，别是巴就是他们南部。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要说全以色列国都用这个字，从但到别是巴。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因为撒母耳所说的话带有权柄，他所做的事一句话都不落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前面四章那里前面三章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顺服神的人跟背叛神的人他们的后果如何。第三章最后谈到因为撒母耳向神忠心，所以神立他为先知，使他所说的话一句话都不落空，大家能够晓得他是神的仆人。可是以利一家神好几次警告，到第四章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真正的审判领到了这一个以利一家。不过当我们要看到这个以利一家的时候，我们大概要晓得提一提腓力士人。因为从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在提到腓力士人提到了140多次，我记得不很清楚，不过140多次提到腓力士人。所以我们要了解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对于腓力士人的这些事我们大概要能够有一些背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里所念的这些事。腓力士人呢，其实今天这一个所谓圣地以色列国英文叫做什么 Palestine 对不对？ Palestine 就是中国妈妈翻成巴勒斯坦。那巴勒斯坦这个是从哪里来？是从这个腓力士来的 Philistine 这个字来的。所以你就可以晓得在外面的人知道这个腓力士人他们的势力，当时在这一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他们的势力多么大，所以他们今天就以这一个 Philistine 这个名字来称巴勒斯坦。就好像今天中国美这个外国人叫我们中国叫什么？叫 China 对不对？那 China 那个是从哪里来？秦国来，跟那有点关系，有点相似我们稍微看一下腓力士人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来看两节圣经好了，耶利米47章，耶利米47章第四节，OK， 耶利米书47章第七节，对不起，47章第四节，耶利米书47章第四节，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腓力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腓力士人，就是加菲托海岛剩余的人。好，也许我们念一下，接着念下去加萨成了光托，平原中所剩的亚斯基伦归于无有。你用刀化身要到几时呢？耶和华的刀剑呢？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校安静不动，耶和华竟吩咐你攻击阿斯基伦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你，你愿能止息呢？那里讲到什么东西？讲到腓力士人要被毁灭。可是当他谈到腓力士人要被毁灭的时候，就谈到他们是什么？加菲托海岛的人。所以我们晓得腓力士人他们的原来的主家原来是从这一个中文发生什么东西？加菲托海岛那里过来的。也许再看另外一节圣经，阿摩士诗9章第七节，阿摩士书9章第七节，阿摩斯书第9章第七节 新约圣就旧约圣经1080面啊。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呢、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树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那个字念菲是不是？所以非利士人的原来从哪里出来？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啊是地中海。OK， 这个地中海。那加菲托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 Crete 啊、Crete 怎么说中文？什么格里底？格里底 ，Crete 格里底，中文把它换成格里底那个地方。这个其实是希腊的爱琴海海边呢、啊。希腊在这个地，差不多在这个我的手的这个希腊半岛，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边呢，就是爱琴海，他们原来从这里出来。那历史上说啊，这个腓力士人呢，在埃及那个地方啊，他们提到说，埃及那地方叫他们叫做 sea people 啊 ，people of the sea， 叫做什么海洋的人，海上的人。那这个腓力士人呢，大概在公元第12世纪、13世纪的时候开始离开他们的老家。就最初啊迁移到埃及国，所以在埃及那个地方的这个文献的记载啊，说这些 sea people 就是这些海上的人啊，曾经攻打这个埃及的这个三角洲到那边，慢慢的他们的势力加强，然后呢、啊、从这里啊他们进展到帕勒斯坦，就是到了这个什么以色列地。那这个腓力士人呢，在那个地方啊，好，我可以看这个图好了，这个地图清晰一点，大一点。埃及在这个地方啊，他们从埃及就进展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在当时啊，就是撒母耳那个时代，就是这个4世纪那个时候，他们就占有这块地。这一块地啊，就是在巴勒斯坦的东南边呢、啊，而且什么土地最肥沃那一段地方，土地最肥沃，而且他们在这个地方建了5个主要的都市。啊，我给各位看是在什么地方？5个都市是记载，也许我们看圣经好了。这5个都市的名字、啊、列在撒母耳记上，就是他们把约柜送回来的时候。 OK， 第6章第17节，撒母耳记上第6章第17节，腓力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制汤像，就是这些，一个是为阿西图，在这里，在海这个地方，阿西图，这个是他们的其中一个都市啊。一个是为加萨 Gaza 这里，这个都市 OK， 一个是为阿西基伦这个阿西基伦这里海边里面，这5个都市里面都有他们的一个领袖啊，就好像他们的一个然后 chief 怎么说，一个优长，还是反正他们一个领袖啊。这腓力士人的组织非常的严密，等一下我们看为什么缘故以色列人呢他们要求神的原因。 他们在那边啊，组织上非常严密，所以腓力斯人一开始行动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同心合意，有很坚强的这一个组织。那腓力斯人很奇妙的，就是说，当他们要攻打这些迦南地，本来这些迦南地人住在那里，他们攻打占有这个迦南地之后啊，他征服了迦南地的人所占有的地方，可是啊，他们被迦南地同化掉，就像什么呢？像那个清朝，对不对？满清人来进攻我们中原之后啊，他们虽然得到了土地，可是他被我们同化了，元朝一样，好像是，就是像是那个样子。在西洋历史上也一样，好像罗马征服了希腊，可是文化上是被希腊征服掉，所以他们就跟希腊文化同化，因此这些腓力斯人呢，就开始接受这些迦南人的文化。那腓力斯人对以色列人的这一个什么那个威胁啊，最初开始的时候是在四世纪十三章十六章那里，就是这个参孙的时代，已经开始对以色列人有一些威胁。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些腓力斯人呢，他们懂得如何用铁器，他们有铁的武器，那以色列人就不懂得用铁，因此啊，在这个物质方面，在武器方面呢，这个腓力斯人呢强得多了。等一下我们大概有机会会看到，当扫罗做王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找不到刀，找不到用铁做的刀，所以以色列人如果要用铁的武器的话，他们一定要送人到这个腓力斯地啊，到那边请人家在那里做什么打铁的，叫什么叫打铁匠的，就是那个 blacksmith。 你要磨刀啊，你的刀要做什么啊？要到腓力斯人那里去，腓力斯人来控制着这个铁器，不让以色列人使用，因此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抵挡他。犹太人有以色列人不敢再做什么，他们要用这个铁器的武器或者工具啊，必须下到腓力斯到那边去，所以腓力斯人就用这个方法来控制以色列人，一直等到大卫的时候，我们也许明天才会看到啊，神奇妙的带领使大卫啊有机会逃亡到腓力斯地去，因为扫罗要杀他，所以啊他逃亡到腓力斯地去。在那个时候，大卫在那里学了很多腓力斯人的一些秘方啊，所以大卫做王的时候，腓力斯人已经没有办法再独占这个铁器，以色列人也懂得怎么做铁器。然后也很妙的，因为大卫有一个学习躲在腓力斯地，所以大卫学了很多腓力斯人所知道的事情，然后大卫做王之后啊，能够把腓力斯制服掉。神的奇妙的带领，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腓力斯人的这一个背景。因为腓力斯人呢、啊、常常进攻以色列人，所以啊，这个以色列人呢、啊、非常的怕他们，而且这个腓力斯人呢、啊，甚至到以色列地里面能够设他们的防城、驻防城，他们的军队可以进到以色列那里，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非常的怕他，非常的怕他们。也许我们看这一个。OK， 看这个图表就晓得我所讲的怎么一回事啊，就是这个东西。腓力斯开始进攻以色列人，所以从这个时候啊，从公元一千多年，就一千七十年左右啊，腓力斯人就开始来欺负这个犹太人。以利做祭司的时候已经被欺负，然后参政的时候，腓力斯人一直在欺负他；撒母耳的时候，腓力斯人也在欺负他。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大概这样子。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提。这些腓力斯人呢、啊，圣经叫他们叫做未受隔离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以色列国以色列人的邻近附近的这些人呢、啊，邻近的附近的这些人，像以东人呐、啊，像这阿门人呐、啊，摩亚人呐、啊，埃及人。他们都受隔离，所以受隔离不只是以色列人。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九章， 耶利米书第九章，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耶和华说：“看啊，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隔离、心却未受隔离的。”这是谁啊？埃及、犹大、以东、阿门人、摩押人，这些人都受过隔离。可是非利士人不受隔离，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呢，都称为这个非利士人最做这个未受隔离的人。这个就是非利士当时的情况。所以非利士人就是从这一边呢，就是从这一边呢时常去攻打以色列人。那你记得在士师记的后面那里有一段记载啊，但支派本来是住在南边，有没有？那段考考各位的圣经常识，就说但支派本来住在这南边，可是后来啊 ，OK， 士师记第十八章那里啊，看到但支派的人呢，结果啊，从南边他们搬到北边去了。士师记第十八章，士师记第十八章第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那所以他们就到处跑，结果跑到北边去了。结果但支派就住在这边，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受非利士人这边的威胁，所以但支派没有一个平安的地可以住，原因就是受这个非利士人的影响。 OK， 所以我们大概晓得这个非利士是什么样的人。好，在那个时候啊，神向以利家宣布了这个审判之后，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神的审判果然，神以这些预言来叫醒这个以利家，叫他们悔改，可是他们不悔改，他们始终没有悔改，因此啊，神的审判在第四章开始谈到神的审判。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就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安宁在以扁利谢 ，OK， 就在阿弗的地方 ，OK， 各位看在什么地方？啊，我有一张图。哦，这里 OK， 找到了。好，这里非利士人呢，就是从这里啊进攻，要打以色列人，就在阿弗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打仗。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打仗 ，OK， 就在我的这个笔指的那个地方，在那打仗。那他们在那打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差不多要战败了，看样子糟糕，已经打不过他了。那个时候我们看 OK 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宁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宁在阿夫，就在这里，在我刚才所指的那个地方啊。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排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杀了他们的军兵又有四千人。那犹太人一看啊，糟糕了，我们这个没有办法打胜仗。所以以色列人一想，嘿，有个办法，他们以为说我们把神的约柜从示罗就到这里，我比主的这个示罗，从示罗啊把神的约柜抬到战场上来，希望他们呢想把约柜抬到这个战场上来的原因呢， 就是以为就有点像那台湾的迷信，迷信带了一个什么有神的什么东西来啊，就帮助我们，对不对？那台湾有些拜菩萨的人要带什么，在身上带什么红红的什么东西，叫什么我也不晓得，什么叫法的，你懂得我意思？他们迷信说，只要月桂来啊，神就一定跟你们同在。好，他们就把月桂抬到这一个阿福的地方来啊，希望说这月桂一来啊，他们打胜仗。哎，奇怪，就说没有错。当月桂来的时候啊，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军队的这个 morale， 他们的什么，他们的这个士气很高昂，一时很高昂。所以以色列人说，到底怎么一回事啊？以色列人一看以色列人的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士气很高昂，可是结果啊，以色列人这个非利士人跟他们打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是被打垮。这里教训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了：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命令，你只是把约柜带来都没有用。神甚至肯牺牲他的约柜。你记得在这一个以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灭以前呢，犹大人在那里说啊，无所谓了，你看。神怎么舍得叫这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神的圣城被攻坏？神怎么舍得忍受得住叫这个圣殿被摧毁？那时候很多的祭司这样来讲，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啊，虽然耶路撒冷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个圣城，神也宁可牺牲它；虽然圣殿，神也不管让圣殿被毁灭。很多人呢不听话，所以最后果然耶路撒冷被毁灭。果然圣殿被毁灭。其实神啊，还是关心这些人的你们的道德上的生活，这些人的以色列人的道德上生活，以色列人的灵性，不只是一个看得到的月柜，或者是一个圣殿，或者一个什么东西而已。更妙的，圣经虽然没有讲，可是从考古学里面我们发现到，我们知道一件事，那一次神不但是允许这个月柜被带走，也差不多那个时候，神甚至叫那个时候这个什么会幕在什么地方，在示罗，神准许非利士人不但是把这个会幕搞掉啊，把整个示罗通通撤回掉了。历史的重演，因为以色列人不悔改，因为以色列人做事神所不喜欢的事，所以神宁可让他自己会幕的所在地示罗被非利士人打败。到几个世纪以后，神宁可让他的耶路撒冷的首都被巴比伦攻坏，因为以色列人不悔改，神宁可让圣殿被破坏。一样很重要的功课，不要只是说嘿，我把约柜带来就好了。就像今天我以今天的这个平常的话是说，有些人说啊，不管了，我就把圣经带在我身上就好了，这个圣经可以保护我，保护。那是一种迷信，没用。越过来一个地方啊，还是没用。结果啊，他们把这个犹太军打溃，甚至把越过带走。这个以利的两个孩子，他们是祭司抬着越过，这两个人呢、啊、也被杀掉了，越过就被背掳。那当这越过背掳之后，我们看第四章报道。当日有一个便雅利人呢、啊，便雅悯人从阵上逃跑，他跑来报信给以利，告诉以利说什么事发生。那个时候，我们看第十三节，到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都呼喊起来了。以利听见了呼喊的声音，问什么？他们说耶和华的约柜被敌人非利士人带走了。那个时候以利怎么样？以利就死掉了。一听这个消息，98岁他就死掉了。而且啊，第十八节我们看啊，第四章十八节，他一提神的月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截断他颈项而死。而十九节，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子怀孕将到产期，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掉了，他就猛然疼痛，他生产了。他生了孩子以后啊，怎么样？他叫他伊加珀，我们中文这样翻呢，有时候意思 没有把那个意思翻出来了。其实意思就是说啊，已经没有什么荣耀。一个吧，就是说荣耀的反面，他把他孩子起名叫这样。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已经离开了这个什么，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没有荣耀，荣耀的反面。荣耀是什么？荣耀就是人，神的同在，神同在的象征。他们这个时候是说啊，以色列人既然犯了罪，已经没完了，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没有了。这个荣耀，神的荣耀离弃了以色列，神离弃了以色列人。好，这个非利士人呢，从这个阿弗的地方啊，把神的约柜带到这个阿西独，放到大滚的庙里面，做什么呢？做他们的战利品。因为当时古时候的这些各国民族啊，他们都以为是说他们各个民族的神在那保护他们，所以当他们打垮了一个国家的时候啊，都把他们战利品带到他们自己的神那里的庙里面去，来敬奉他们的神，说表示他们的神呢、帮助他们打胜仗。因此啊，他们把这个他们最大的战利品，就是以色列人认为最重的约柜，他们把它抢走之后啊，他们就把它带到大滚的这一个庙里面来。大滚就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其实是什么样子呢？其实有两个学说了。第一个学说说大滚呢、就是一个鱼的神，它像一条鱼一样 ，fish， 一条鱼一样鱼神。可是另外一个学说是说大滚呢、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一个 grain， 怎么说 grain？ 五谷是吧？五谷的神，管五谷的神。那按照一些考古学家他们所发现的一些文献呢、以色列人到这个以利亚以利沙的时代，以色列人去拜一个神，对不对？那个叫什么啊？巴利。那按照一些文献的说法，这一个巴利就是大滚的儿子，在他们的这个想法里面，大滚的儿子，所以就是他们就把他放在大滚庙里面去了，在那个地方，对，以为说他们很战胜了耶和华了，耶和华没有能力来保护以色列人，他们战胜了。可是他们把约柜放在大滚的这个庙里面去的时候啊，嘿，问题开始，开始对非利士人开始有问题了，就是他们早上一起来一看呢、嘿，这个大滚的这个像啊，就断掉跪在这约柜的面前。不但是这样，然后啊，他们又神又使这一个阿西度的人身上啊，使他们生痔疮，所以这些人呢、开始就怕了。所以非利士人说：“哎呀，我们不应该。”他们呢，把这个约柜从这个阿弗带到这个阿西度来。阿西度人说：“我们不要留在这里，因为这个约柜是给我们很多的困难，所以就把它送到这个加特。到了加特，神的审判的手也在那里身上，在这个加特人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加特人说：‘我也不要了。’就把它送到以格伦去。”以格伦那边又跪到了以格伦去啊！哎，以格伦呢？现在轮到他们，他们又问题出来了。因此啊，他们就不晓得怎么办。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以色列人的又跪留在我们非利士的地方，我们应该把他送回去。他们就想办法准备把他送回去。他们那个时候就问他们那些非利士里面的行邪术的这些人，问他们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赔罪？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又跪送回去？所以非利士人的这些对不起啊，非利士人的这些祭司啊，或者是他们的占卜的啊，他们说啊，我们给你出一个主意啊，就是说你把这一个约柜啊放在一个车上，而且你叫一个牛啊来拖，可是你要把这个牛的这什么，他的那个小牛啊 baby 牛 baby oxen留在他家里，因为这个母牛平常很容易就是应该要去找他们的小孩子，对不对？可是你把他留在孩子留在这里，你把他放在这车上啊，让他走，看看如果他真的要回以色列去的话，一定是有神在那里控制这些鸟，把这个牛 反他们的自然的这个性格，叫他们往以色列走。不然的话，在那情况底下，这牛本来应该去找他们，找他们的小牛，对不对？你把它送走，看看如果是这个真的能够送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就晓得越柜的神啊，越柜所代表的这以色列神，真是在那里刑罚里面，所以赶快把它送回以色列。而且不但这样，他们有告诉他们说，因为越柜在这里的 ，OK， 因为越柜在这个腓力士地的这段时期里面啊，你们生了痔疮，所以你们应该怎么样？应该用金的痔疮来赔罪。他们的这个做法啊，就是当时的这些腓力士人他们所有的一个什么一个迷信，叫做 sympathetic magic， 这 image。OK， 他们所谓 sympathetic image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把你不要想要把它除掉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因为约柜在腓力士地，那神就审判他们，使这些腓力士的这些人呢，他们生了痔疮，所以他们说，你想把这个痔疮拿掉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把你所不要的。把你所不要的那个东西啊，当作一个像啊，把它送走。希望这样搞啊，就可以有一个 magic， 就是一个 magic 谁替我放一下 ？magic 就是啊 ，OK， 你们听懂就是了。我想不起，我没有听到你们是什么俗是吧？魔术啊，对，魔术对了。你就说我所把不要的东西啊，把它送走啊，就把我的这个猪肠把它送走一样。所以他们是用了那个五个金的这个。就是说柱山的像啊，把跟约柜一起送走了。好，那约柜送走了之后啊，他们真是按照他们的占卜的他们的祭司的建议啊，真是把约柜放在这个车上，那让这个母牛啊就拖走往那边走，那把他们的母牛的这个小牛啊放在家里。很奇怪的，母牛就不会去找他们的小牛，他就往以色列那边一直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怎么走啊，他们就从这里啊，从以格伦就考到这个，中文把它翻成了墨是白世墨的地方，对，白世墨，博士墨 ，OK， 第六章第十二节，他们这一个造了这个新册子以后，好，我们看第七节啊，第六章第七节，这个就是这些人。这些占卜的人对他们的建议，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油的逾越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盒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车若诸行以色列警戒到博士末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他们就听了这些占卜的祭司的这种想法，真的就把这个车啊把右轨放在车上，就是这个两只乳牛啊就走了。结果嘿，很奇妙的，这两只母牛啊乳牛就奶呀，就从这个一个人的地方啊一直往这边走，讲到这个博士墓在那个地方。那当这个约柜回来的时候，博士墨这些人很高兴，哎呀，我们约柜回来了。 OK， 他们看这个约柜回来之后啊，哎呀，他们一看呢、啊、非常的高兴，也有的约柜回来。可是怎么样呢，他们想想说这个很好的机会，到底约柜里面装什么东西我们都没有机会看过，我们趁着机会来看看。所以他们去了，把约柜打开起来看，一看呢、啊，神的审判就临到博士墨那个地方。我们看啊，第十九节，第六章第十九节，耶和华因博士麦人三观他的约柜，就击死了他们七十人。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他们就哀哭了，说谁能够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失利呢？ 好，也许你们觉得说，哎，奇怪，这个博士墨的人只是有他们的好奇。那神为什么这么可怕？你好奇，想要看看右柜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就把它杀掉，好像神很严厉的样子。没有错，当然神很严厉的，可是更重要的一点，更重要一点，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让你们猜什么原因？民数记第四章，民数记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也许我们第四章前面好 ，OK， 第五节、第六节要从第四节念好了。阁下祖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施下折鞍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蛤皮盖造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什么杠穿上。第十五节到二十节，第十五节啊。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盖了，遮盖完了。哥哈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哥哈祖孙所当抬的。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与香料，并当下的素祭和膏油，也要看守全会幕在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或圣所的器具。神告诉他们说，当你们要起营要依开这个圣所的时候，你们应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神已经跟他们讲清楚了，对不对？讲得很清楚。再看了约书亚第二十一章十六节，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十六节，也许我们 OK， 我看来看第八节，然后跳着看了，这样好比较清楚一点。第八节说啊，约书亚记二十一章第八节，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将这些城邑和城邑的郊野按州分给利未人。开始讲讲哪里哪里哪里，讲了一大堆话，对吧？讲了一大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第十六节，雅音和苏城的郊野，与他和苏城的郊野，博士麦和苏城的郊野，共九座城，都是从这二支派中分别出来的。好，为什么缘故？博士墨的人来对神的越柜乱来，神不允许他们，神惩罚他们，他们当中有七十个人被神打死。什么原因啊？因为博士墨那个地方是祭司城，利未人的城，他们应该知道，对不对？不是说神没告诉他们，你应该知道。可是神早就告诉你们说，你们利未人怎么要来弄这个神的约柜，不能够随随便便来。OK， 可是这些利未人，其实住在博士墨这些人就是利未人。他们根本不理他，根本不管神的事，神明告诉他的话他们也不听，因此啊，神就在那个地方啊，就审判他们，就其中有七十个人死。这七十个人呢，他们死掉之后啊，这个博士墨人一想，嘿，神又在这里，谁能够站在这一个圣洁的神面前呢？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又跪了，他们说赶快把这又给挪开，挪到哪里去？结果啊，他们就到基利耶林，差不多这个地方，差不多这个地方，请基利耶林的人呢，来把约柜送到他们那里去。所以约柜 就经过了这个旅程，用这个南线画的呀，就是越桂经过这个旅程，红线这个地方啊，就从这里啊过去，回到越桂从菲利斯地回到犹太地，然后从这博斯莫，然后到这基利耶岭的那个地方，这是这一个越桂所走的这段路程。好，我们还有时间可以谈到撒母耳这里所做的事。那约柜回来之后，我们看第七章第二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归向耶和华。撒母耳 OK， 撒母耳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若一心归向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阿斯塔略坦尼宗的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独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神说他要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怎么样？又是有条件的，就是你们把外邦的神除掉，你们专心归向耶和华。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专心侍奉他，神必拯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果然就听了他们所讲的，听了撒母耳所讲的话，就把他所有一切的巴勒、阿斯塔略，所有一切的外邦的神都除掉，他们专心来侍奉耶和华。那个时候啊，撒母耳就把所有以色列人召集在这个地方，中午把它翻成啊，叫什么？米斯巴，在这个地方，米斯巴 ，Misba， 在这个地方，所有的这些犹太人呢，就聚集在那里，听撒母耳跟他们所讲话。好，他们在那个地方啊，从第七章第五节开始啊，他们这些人就悔改了。当他们这些悔改，他们聚集在那里的时候啊，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他们说，哎，这个时候如果不打下以色列人，恐怕有危险。因此他们就起了，带了一个大兵啊，想要来进攻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啊，非常的怕，求神能够帮助他们。可是我们看到的很奇妙啊，在那个时候，好，神果然听撒母耳祷告，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悔改了。撒母耳在第七章第七章第三节说啊，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专心依赖他，神就要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现在非利士人集了军队，要在米斯巴这个地方啊，要来攻打以色列人。非利士人以往都是打胜仗的，犹太人那个时候非常的怕这一个非利士人，因为我刚才说过，这个非利士人他们有铁的兵器、军器，以色列人没有，他们很怕他。可是那个时候啊，各位看啊，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第十节啊，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了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那一次啊 OK， 非常打很大的胜仗，神在他们当中。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当他们专心依靠神，那个时候神果然替他们显神迹。在那个时候啊，神就大发雷声来惊乱了非利士人，犹太人就出去攻打他。就像我今天早上所讲的，我再讲一次啊，当神替犹太人行事的时候，神把这个非利士人的军队，让他们整个军队溃烂之后啊，以色列人没有说感谢神，让他们自己自杀就算了，以色列人还是出来，神替他们行事，他们就出来了，追赶非利士人，尽他们应该尽的本分，他们就得到了OK， 他们有得到胜利。因此在那个时候，撒母耳就将一块石头列在那里，也那个石头叫做以便以谢， 就是说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那个时候啊，各位看第十三节，从此非利士人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的境内。撒母耳做事事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甚至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的城邑，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我们这里看到，当这些人真是依靠耶和华，悔改专心依靠耶和华的时候，神替他们行神迹。所以啊，圣经常常讲的，我们不是只靠刀兵得胜，当我们真是依赖耶和华的时候，嘿，果然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神的祝福是有条件的。我们在这里看，可以看到，我们明天早上开始来看到扫罗王的生平，以色列人如何在神面前要求要王，神如何来选择这扫罗王。那从扫罗王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神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应该如何依靠神等等这些事。我们明天来看，明天早上开始看扫罗王。那从各位也许啊，从这一个大纲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啊，有几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在大纲之外啊，尤其是在从撒母耳下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志上下有很多跟这个撒母耳下列王上下有很多怎么重复的地方。所以啊，我们要真是要了解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重复的地方把它放在一起，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清楚知道当时的情况。所以各位念圣经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所谓这几个平行的经文呢，把它对照去看，可以看出很多很妙的东西。这是一个查经的方法。我提醒各位，我们一起祷告。父神，今天下午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你的祝福，你的应许是有条件的，我们应该如何在你面前忠心。当我们忠心，当我们专心依靠你的时候，像以色列人单单的依靠你的时候，在撒母耳领导底下，你能够行神迹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主啊，求你能够帮助我们从历史上能够学得这很重要的功课，在你面前不要 presumptuous， 我们在你面前实在应该尽我们应该尽的本分，认识耶和华不只是用我们的头脑，乃是用我们整个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能够认识耶和华。宝贝，求你能够帮助我们从这我们所学习的功课里面，使我们成为更合乎你心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